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修，突破自我，去执着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欣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31日。我在这里写出一些在法中向内修的心得体会。一，首先想到大法的要求。多年来在迫害中，我时常会冒出来怕心。前几天去同修家，同修紧张地说，公安内部消息，93协党阅兵前要加剧迫害，家里的大法资料先放放。我跟别的同修说了此事，同修说，邪恶从来都没停止过迫害，那就多发正念吧。同修的正念与淡定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但是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早晨妻子同修说去早市讲真相，我心里又冒出了担心，只说了句早点回来。我回到屋里，打开电脑上明慧网，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向师父核实，心里立刻踏实了。我充满了正念，完全没有了迫害的阴影与思维，确信自己具备了掌控环境、镇邪灭乱的能力了。因为这一刻我融在法中了。这次上网特别顺畅，上传下载速度非常快。我上完网，妻子也带着三退名单回来了。这次我的心得体会是，当我们人心冒出时，不要随之动；当我们身处困境中，不要被幻象动心，应该首先想到大法在此时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就会得到法的开示，我们就能走正路，才会得到师尊的保护与加持，就没有去不掉的人心与过不去的关。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上实修，在法上去人心是最直接最快的。二，从法理上去色欲心。在久远历史中，在迷中，特别是旧势力为阻挡我们回归做的一些铺垫中，来在三界的我被包裹了厚厚的业力与变异观念，埋没了本性真我，再加上随着宇宙末后产生的原罪与不自知的本源上的变异，如果不是师父正法，这些罪已经足以使我形神全灭了。记得1998年时，我出差住在旅店，我刚坐在床上，就嬉笑着进来两个姑娘，20多岁的样子。其中一个一下坐在我的腿上，我急忙推开她说，你坐这，我坐那边。随后我就坐到旁边去了。那位姑娘嬉笑着说，还有不吃腥的猫呀。然后两人就嬉笑着走了。晚上我在床上看转法轮，那个姑娘又推门进来，站到我床边说，这么老实干啥？我和尚叔说，你来了，坐下我们聊聊。她坐在床边，我问，你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吗？她问，怎么活着？我说，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有人的道德规范，人也要为自己负责。希望你有时间也看看这本转法轮，这本书上写着做人的道理。他静静地坐在那听，坐得很端正，眼睛大大的很郑重。我说，希望你有个好的家庭。他站起身对我核实鞠躬说，谢谢大哥指点。转身出门，又轻轻把门关上。我始终没有动任何邪念，心里悲悯他们的迷失，希望他们也能在大法中受益。27年过去了，色欲这些东西 有时还在我思想上反映，有时还比较强烈，老也去不干净。我悟到，只有从法理中认识清楚，这个东西才能被完全放下去掉。通过学法，我悟到，人有人的标准，练功人有突破常人理的标准，看我们选择什么，也就是修与不修的区别，精进与不精进的区别，对自己和来前誓约与使命负不负责的问题，这都关系到自己与众生能否被正法救度到新宇宙的问题。情是三界的一个神，情制约着其范围之内的一切，也派生出欲和色等等许多制约人的东西。我认识到正法修炼的严肃与时间的紧迫，也在后怕自己的不精进。尽管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是在修炼上，我们得严格要求自己。写到这里，色欲的执着与物质已经烟消云散，我现出了被正法清洗后的新我。三，学法中的向内修。我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自己静静地看书很入心，也会看到法理，而集体学法后多数记不住或印象不深。近期我找到了自己造成这种不正确状态的一些原因，主要是集体学法时被外在因素带动，没有真正融在法中造成的。如在轮流读法时，我会考虑读得清楚一点，流利一点，声音好听一点等等，还有要注意到下一位同修接读的位置，其他同修读法时的语速、落字、添字、读错等也会带动我的思想，谁读多了，谁读少了，有时也赶进度，其中还掺杂着显示、埋怨、看不上别人等人心，就会影响学法质量和效果。在学法时，我就只管自己静心的读，给自己读，字字入心，要读明白，语速也慢一些，没有了应酬的因素，静心的听同修读法，不走神，感觉同修读得真好，这样学法效果好了很多，比自己单独学法效果更好，有时大家一起齐声通读效果也很好，读得慢一点，声音小一点，谁读错了自己就知道了，也减少了外在的考虑，只管自己连贯的静心读法。迫害这么多年，有些同修的练功动作也不太标准了，也需要同修互相纠正一下。我们都很珍惜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的机会。四，讲真相中突破自我。几个朋友来家做客，妻子做了很丰盛的菜，大家边吃边喝边聊，我想循序渐进地从腐败聊到报应，再聊到瘟疫，妻子插话说到了贵州的藏字石，朋友觉得吃惊和疑惑，我也觉得还不到火候，妻子有些心急，我就顺着话题详细讲了藏字石的来历、科考结果和天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一个朋友用手机一搜，就搜到了相关图片，转着手机让大家看。我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是天象，明代瘟疫只问明君不问清君，而今的瘟疫就是来灭中共的。有个统计数据，死亡人数中党员比例占 85%， 明白人为了保命都在声明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朋友们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也同意了三退。一个朋友说，之前我还想当个什么党书记，在这里学到了新知识。大家一起举起了酒杯。我们又从开放生育政策说到瘟疫死人四五个亿，现在都在说人见少了，人都哪儿去了？还谈到了频频的天灾， 也是可怕。这年头，保住身体平安是头等大事。说存款一个亿，这个身体是那个一，这个一要是没了，剩下的都是零，没有任何意义了。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比喻很在理，因为大家有了九亿，法轮功真相要日后再讲了。我是个内向且细腻的性格，说话爱绕圈，所以很多时候讲真相不到位。妻子是个直性子，快性子，说话喜欢开门见山，不太在意别人感受。这次还多亏了他的单刀直入，我放下自己的想法配合他，讲真相效果很好。结语，我还有很多人心需要修去，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要向修得好、做得好的同修看齐。以上写出来的，只是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和现阶段对法的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也是不断修自己的过程，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3日。我把自己在景点和入馆处，就是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讲真相劝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在景点讲真相，不看人的表面。有一天，我在景点拿着真相展板播放真相广播的时候，看到两位年轻男士走过来，他们身上有纹身，戴着粗项链，发型也比较特别。刚看到他们时，我心里有些顾虑，不太敢上前讲真相，只想着让他们自己看看展板。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们对展板内容很感兴趣，便鼓起勇气主动和他们搭话。我说，两位朋友出来旅游了？他们说对。我借机和他们聊了起来，并真诚地提醒他们在当今社会要注意保护自己，向他们讲了活摘器官的真相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渐渐地，他们放下了戒备。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有认识，还主动谈起中共病毒疫情封控、强制打疫苗以及社会上的种种乱象。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他们越听越认同大法真相。我顺势向他们讲了三退的意义，两人欣然接受，高兴地点着头退出了团队。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救人不能看表面，更不能被人的外貌和自己的观念所障碍。只要放下观念和顾虑，以真诚、善良和慈悲的心去对待每一位众生，就会发现他们都在等待被救度。二，善用导游，形成救人的助力。在景点讲真相时，我发现导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真相对象。很多游客对导游比较信任，如果导游明白了真相，往往能带动整车人对真相产生正面认识。有一天，我拿着真相展板，播放着真相广播，一车游客一直在听，但真正办理三退的人并不多。后来导游招呼大家上车离开，我一路送到旅游车旁，对大家说，中国朋友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没想到导游马上接了一句，真善人好。我顺势说， 你们看，导游都明白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车上的人听后都笑了。那一刻，我感受到导游明白真相后，对整车游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有一次，我对一位已经明白真相的导游开玩笑说，今天这一车人怎么都不太愿意听呢？导游笑着说，他们出来的太少了，多出来几次就知道了。他还说，现在很多人受中共长期宣传影响太深，一时转变观念并不容易。听了他的话，我也认识到众生能够听闻真相本身就是一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机缘和耐心。随着接触的导游越来越多，我发现不少导游都已经明白了真相，有的主动给我们买饮料，有的鼓励我们说，你们加油，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做得很好。这些话让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理解和支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努力。还有一次，一位导游明白真相后，我对他说，希望你工作顺利，平平安安，你们带团很辛苦。没想到他真诚地对我说，你更辛苦，你是在救这么多中国人。听到这句话时，我心里非常感动，也为他明白真相后发出的善念而高兴。我悟到，只要我们怀着慈悲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就会发现许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真相传播，共同为众生得救创造条件。有一天，一位熟悉的导游突然对我说，到2025年11月末，协党就不让中国人出国了，你以后就不用拿牌子打展板了，我们休息了，你们也休息。后来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我就找自由行游客，但非常稀少。通过景点游客大量减少这件事，我真的体会到了正法进程很快，每一步都要走好。三，放下自我，真正为众生着想。后来我就开始去入管处讲真相，接触了很多来日本留学、办签证、旅游的中国年轻人。在与他们接触、交流、劝三退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真正能打动人的，往往不是说了多少，而是对方能不能感受到你是真心为他好。有一次，我碰到两个年轻学生，其中一个一听我讲真相就很排斥，说，你跟后面那个说吧，我不听。我没有动心，也没有和他争辩，而是平和地和另一个学生聊了起来。我先从干净世界谈起，我对他们说，你们别光顾着学习，也要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咱们都是中国人，在国内很多真相根本看不到。这位学生，你也看电视了吧？在阅兵仪式上，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被曝光出来了。习说中国人都能活到150岁。现在有百万的年轻人失踪，这些高官、有钱人摘取年轻人的器官做移植。孩子，现在这个社会太乱了，中国现在存在器官移植的黑色产业链，太邪恶了，你们要保护自己。现在满大街都是监控器，为什么丢个孩子找不到呀？你们都在自由的社会，也看到一些真相了吧？你们赶快退出这个无神论的组织，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学生点点头说，好。在我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后面那个孩子的眼神没有那么抵触了。我就继续和他说国内的很多社会乱象，以及从小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时，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对他们说，人应该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怎么能稀里糊涂把生命交给共产党呢？三退就是从心里和他切割，为自己选择平安。慢慢的，他们开始认真听了，最后两个人都做了三退，他们还都是党员。我也嘱咐他们，告诉国内的朋友和家人，千万不要在学校做免费体检，千万别签自动捐赠器官的协议书，那是非常危险的，那是陷阱， 自己的器官千万别曝光出去啊。以前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在移植器官不够了，把这个邪恶的魔爪伸向了年轻人，现在的孩子都成为行走的器官了。我真心希望你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平平安安的。现在全球有超过4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组织，你也把这些真相告诉你们的朋友，也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了。我还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学习和生活中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看到他们点头接受时，我心里特别感慨，其实很多众生并不是不愿意听，而是长期被中共的谎言蒙蔽，防备心很重。要真正打开他们的心门，只有真正替他们着想，带着慈悲心去讲真相，对方才能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四，讲真相也是不断修自己的过程。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大连来的女孩，她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很久，我就过去和她聊天。她说自己来日本2年了，日语学得很辛苦，单词总记不住，也没有找到工作，对未来很迷茫。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她说，年轻人长大了，也要慢慢学会承担责任，未来还很长，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我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个善良的人，未来会越来越顺利。你知道吗？我女儿每次考试前都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成念这9个字能开智开慧。你也念吧，我相信你记单词会越来越快的。她点点头。我也告诉他，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我说，孩子，你去过天安门广场吗？有60个足球场那么大，你看从起火到灭火1分半钟，怎么可能呢？你说哪里着火不得找消防员？那1分半钟，消防员能到达现场吗？再有，当时报道的时候说是警察灭火，难道他们拿着灭火器巡逻吗？孩子，你是聪明的人，有头脑的人，想一想就知道是假的。还有一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脸都烧黑了，头发还好好的，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咱们都知道，头发和塑料瓶都是易燃的，怎么没有烧着呢？这完全都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谎言啊。女孩很善良，听完后主动说，阿姨，我不反对法轮功。后来我们聊了很久，她也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上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了，获得来自各国政界的褒奖、决议和支持信函等超过10000多项。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不仅给人们带来身体的健康，还使社会道德回升，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尊重和喜爱。我说，你也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很感激我。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很触动，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特别孤独，特别迷茫，他们在国外生活压力很大，内心也缺少安全感。我们只有顺着众生的执着去讲，打开他们的心扉，众生就有机会明白真相和做三退。我也告诉他们，要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孝敬父母，为父母着想，替家里分担压力，自己独立起来，成熟起来。我也越来越体会到，讲真相其实也是在修自己，修自己的耐心，修自己的慈悲，修自己是否真正无私。有时候为了讲真相，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天气很热，还要不断寻找有缘人。但看到一个生命真正明白真相时，又觉得一切都值得。看到众生得救，我心里真的非常欣慰，也为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而高兴。 那一刻，我更加感受到真正能改变人心的是修炼人的善。五，救人离不开学好法。很多时候，看似是自己在讲真相，其实真正救人的力量来源于法。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前，都会尽量先学好法，在平台上和同修一起背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这样在与众生讲真相时，智慧也会不断涌现出来。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朝鲜族女士，其实我以前会说一些朝鲜话，但已经很久没讲了。我在给她讲真相时，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那些朝鲜话一下子不断地涌了出来。一开始，她只是对真相有一点点了解，但当我用朝鲜话和她交流时，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感觉就像亲人一样。后来她慢慢明白了真相，我真心为她高兴，谢谢师父的慈悲加持。我悟到，只要学好法，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六，最后的时间里更要精进实修。现在每天早晨我都坚持3:50起床练功，练完功后学法背法，然后骑自行车1小时赶到入馆处讲真相，来回路程要2小时，这样的安排日复一日。有时也有人问我，那么远还天天去呀？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都会想，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啊，众生在等待得救，只要我有时间有条件，就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每天骑车回家的路上，拿着三退名单，我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喜悦与感恩。一路欢歌一路行，我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也为这些得救的众生而高兴。骑车回到家有时大汗淋漓，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一天，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是像往常一样去入馆处讲真相，还是去看神韵演出呢？虽然我已经看过几次神韵了，但还是很想再去欣赏一次。在犹豫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等待被救度的众生，想到他们也许正等着听到真相。我对自己说，我还是去入馆处救人吧。这时女儿提醒我，妈妈，今天正好是5月13日，是师父的生日。听到这句话，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力量，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想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的一切，想到师父慈悲苦度弟子，我更加感到自己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作为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带着这样的正念，我又踏上了去入馆处的路。那一天，我讲真相很顺，劝退了30多人。一路上，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也更加体会到能够参与救度众生，是师父给予弟子的荣耀和机缘。同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越到最后，越要重视学法，修自己。遇事向内找，只有自己正念强，才能真正清除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的真我展现出来，听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在最后的时间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无论多忙，我都要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修自己，真正做好3件事。只有自己真正修好，才能更好地助世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